第二节，观向念佛法门之修正。修学佛法，如果能修观向念佛的话，精于日月，成就一切佛法。但是欲修这个佛法之前，应当先修定力，尤其是要先修一佛的功夫。这个法门也和一行三昧一样，需要先闻般若波罗蜜，如说修学，然后才能观相念佛，这是一个大前提。我们修学任何一种念佛法门，都要先知道有什么前提，然后能够成就某一个境界，某一个法门，绝对不能够断章取义。断章取义而想要成就一切佛法，遥不可得。据《大宝积经》这一段话说，在那个时候，有位出家人，他很会画像，所以在白碟就是用很细的羊毛所织成的一张大的布料，它漂白成为白色，叫做白碟，上面很精细的工笔描画如来的画像。画好之后，并且用很多种的彩色颜料去加以庄严，它是依照经里面讲的32大人像、80种随行好之中能够画得出来的部分画出来。画好之后，拿到大精进菩萨那里去。大精进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过去生。当他看到那一张画像的时候，心里面欢喜得不得了。心里面欢喜，嘴巴就讲话了。他说，如来的形象，他的微妙相好，竟然好到这个地步，何况是如来真实的法身以及报身，应当更殊胜，称为正遍之身。正遍之是一切智，无所不知，称为正遍之。正遍之的本体更不可思议，因此又发了一个大愿，愿我来世可以成就这样的妙色之身。所以他就去跟父母说，我现在要在如来的正法里面出家学道，我希望父亲母亲能够随喜。随喜就是跟着欢喜赞叹，不反对，而且帮助他。可是这两位老人家因为只有这个独子，而且他们年纪也大了，所以告诉他，你不要这样讲，我们现在年纪都很大了，而且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，你如果出家以后，我们一定会死的。好说歹说，总归一句话，要把他留住，如果留不住，日夜想念的结果只有一死。当时大精进菩萨就讲了，你们不让我出家说会死，那我要设个方便，让你们两位老人家可以继续存活，而我也可以出家。所以他是有智慧的，要如何让他们不死而自己可以出家，自然有智慧方便。他说，我从现在开始不吃一切的东西，不管你们煮什么山珍海味，一概不吃，而且我只在我地上的草垫上打坐，不做一切的床坐，换句话说，连睡觉都免了，不饮不食，还加上不睡觉。如果有人拿了酥油来，我也不吃，端了水来，我也不喝，端了果汁果浆来了，我也通通不喝，乃至不管人家讲什么好的坏的，一切善事恶事，我通通不答话，这样一直到我能够出家为止。因我一出家，父母您就死了，所以我不出家，但是不吃不喝不睡不饮不食也不说话，一直到我出家为止，你们就不会死了。第一天父母弄了好多的鲜美饮食，他不吃不喝。第二天弄了好多的金银财宝，在庭院中堆积成山。大 大精进菩萨连看都不看，连动都不动。第三天起，找了好多知识来，亲朋好友也来劝他，为了年老父母，你不应当出家。打车轮战，一个个来，来了又走了，川流不息。大精进菩萨就是不讲话。第五天，看看没办法了，挑选了84000才女来。所谓才女，就是涂粉擦脂，装扮得很漂亮的女人。大精进菩萨连眼睛都懒得张开一下。这样一天过一天，使劲的办法就是希望他打消出家的念头。但是大精进菩萨不理不睬，不饮不食，也不睡觉。在这六天之中，他断诸意想。请注意这四个字，这六天之中，他很用心的在忆佛。这六天之中，忆佛忆到全部的攀缘妄想全都断掉，只有想佛的一个念存在。在这六天之中，既不起来饮食，也不起身走动，他念的是什么？是如来正片之身。正片之身不是那个形象，要注意，形象不是正片之身。所以修学这个法门的前提，也是先要知解般若波罗蜜。在这六天之中，他的色身没有损坏，没有虚弱不堪。这个时候，他家的宅神，我们称之为天神，因为他的父母非常富有，宅院非常大，所以要当这样宅院的宅神，也是很有福报的神，必须要他的境界能够相配，所以他的神通也是大得不得了。宅神为了让这些众生信服于他，所以现大神力，在天空中做出很多的变化。当大家看得目瞪口呆的时候，他讲话了。他责备这些知识不应该阻碍大精进菩萨出家，也责备这84000才女一个个来给大精进菩萨看，一天看不完，因为大精进菩萨没张眼，所以一天之中来来去去，起不了什么作用。骂了84000才女，又责备她的父母，应当让大精进菩萨修行才对。宅神责备他们无知，跟他们讲了一些佛法道理之后，父母、知识和84000才女终于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同意他出家，便告诉大精进菩萨说，现在你可以出家，我们也不会死了，但是你总要起来吃点东西，不要让你的生命坏掉。可是大精进菩萨照样没有吃喝，没有起坐，继续忆佛。接着延续到第七天，光明辉月。这是什么境界？这表示他的禅定非常好，所以光明一直放射出来，以禅月为乐，不但颜色不变，而且大放光明。他心里只有一个忆佛的念，意念正遍之身。因为大放光明的缘故，所以一切诸天散花供养。虽然这样，他仍然不起于坐，一直到过了七天以后，他拿了这张画像拜别的父母，到森林里去了。他去找一个很寂静的地方，没有人能到，只有禽兽在那儿生活。然后他把画像展开，找到一棵树挂起来，挂好之后，他就在树前铺了草，坐在草上去观那张画。结跏趺坐就是盘坐，他很仔细地从头髻到脚的千幅轮像全部观察完毕。他就想，我到底要怎样来观佛才对？详细观过之后，知道这样的观法不正确，到底应该如何观佛呢？这时候树林有林神就来跟他讲了，他说， 善男子，你如果想要观佛的话，应当观这张画像。观这张画像跟佛如来没有差别，那叫做观佛。这时候大千金菩萨这样想，我现在究竟应该要怎样来观这张画像跟如来是相等呢？然后他又起了一个念头，一直思维下去。如来的相不是觉，也不是知，因为这个相是人化的，人化的相不能觉，不能知。一切诸法本身也是一样，不能觉，不能知。这是一开始就一面不离有相，一面不离无相。如来的相不能觉，不能知。如来的相，它不是觉，也不是知。然后思维到一切的法。我们说，在世间有许多法，法是什么？因为有我们的心，所以有一切的法。这个法，若佛出世，佛不出世，法住法位，法尔如是。它始终是这样的，法的现象是因为我们众生的心能觉，所以能够知道法，感觉到有法怎么样升起，怎么样演变，然后过去了。但是法的本身却没有升起、演变、过去，法的相有升起、演变、过去，法的本迹却始终是如如不动，不曾升起、演变、过去。一边是讲实质上的有，一边是讲现象上的空，没有实体。一切的法既然从来就没有起、没有灭，法的本迹也是非觉非知，而法的本身也从不说我是什么法，如来法身也是如此，非觉非知。譬如涅槃之法，他不说我是涅槃之法，念佛之法从来不说我是念佛之法，善法从来不说我是善法。一切的法本然空寂，本然无觉，本然无知，而是因为众生有事心在感觉这个法，在用这个法，所以说法有生住意灭，它的体性本身从来没有生住意灭。所以接下来就说，观察这张画像，这是如来的画像，画像也只是个名字，一切的法也是一样，只有名字。如来的画像，我们讲它是如来的像，说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像。可是释迦牟尼佛的像是什么？是名字，不是释迦如来。一切的法也是一样，或叫人天法，或叫声闻法、缘觉法、菩萨法、善法、恶法等等，这些名字乃至这些法，他们的自性本身是空、即灭、无所有。2500年前，人们看见有释迦牟尼佛应化出世，可是释迦如来真实的身相是什么？是无生无灭。2500年前所示现的只是一个应化之身，但是真实的如来空寂无所有，是一个空性，本然的存在而不可见、不可触、不可摸、不可嗅，不能知道它是什么。面对这样的一张佛像，大精进菩萨继续思维下去，这张佛的画像，它不能觉知，不能做任何一切身口意的行为，非觉非作，它本身不能升起一个作意，我要走路，我要凉快，我要温暖，我要饮食。譬如这个画像本身不能升起作意，一切的诸法也是这样。一切的法，譬如说涅槃法、 他并没有升起一个念，众生想要解脱，我要帮助众生解脱，一切的恶法也并没有起念，我要害人，我要叫众生害人。法的本身也是这样，非觉非作，它本身不起这个作意，不起这个觉照。而如来真实的身相也是这样。以上是从化相思维如来的真实体性，它的真如同时思维法的本迹。接下来又思维，就像这张画像，它不能见，虽然画了一尊如来坐在那里，十分庄严，可是画像里的这尊如来，它不能见，它不能听闻，也不能辨别香臭，也不能用口舌去尝一切味道，身体也没有触觉，它也不会思维，它也没有呼吸出入。一切诸法也是这样，一切的诸法并没有知存在，一切的法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法。涅槃之法并没有说我是涅槃之法，他不知道。善法并没有说我是善法，法是众生能知法，法不自知，法法如是皆不自知。接下来又思维，就像这张画像，我们众生是在三界之中，所谓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可是这张画像不是欲界所含摄，也不是色界所含摄，更不是无色界所含摄。如果是欲界所含摄的话，这张画像本身就会有欲的需求，可是它没有。如果是色界所含摄的话，他就有色界天的福报和禅悦，而他没有。如果是无色界所含摄的话，他应当有无色界心的活动，他也没有。所以不是三界所摄。一切诸法也是这样，并没有一个法自己说我是欲界之法，我是色界之法，我是无色界之法。如果懂得修行，法法皆到涅槃城，色界之法乃至无色界之法，只要会修，照样得涅槃，照样可以亲证真如体性，所以不能说这是欲界之法。在这个法里面一定不能证得真如体性，没有这回事情，也没有这个限制。因为一切法在世上虽有种种分别，在理上都不离真如，既不离真如，就不能说它是哪一界所含摄。接下来又思维说，就像这张如来画像一样，它无取也无舍。你说它有取吗？它不能取。你说它不取就有舍吗？也不是。它不是实，也不是虚，因为你说它实在，它却无常会毁坏；你说它虚幻不实在，它分明就在眼前，可以触摸到，可以看得到。它不是生死，也不是涅槃，因为它不是有情，只有有情能够有生死，能够取涅槃。一切诸法跟这张画像一样，非取非舍，非实非虚，非生死，非涅槃。大精进菩萨这样观如来之身的时候，如实的了知如来的真实之身，真如的体性，如来的法身。由此经由这样观相念佛的结果，仅仅一昼夜之间，他便具足了五种神通，所谓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神足通，还有宿命通，并且具足了四无量心，可见他观相念佛时功夫已过四禅，所以此时能得到四无量心，并且获得无碍辩才，说法无碍，能够接受一切人的质疑辩难， 并且得到普光三昧，具有大光明。普光三昧就是《楞伽经》里面所讲的初地菩萨的大圣照明三昧，这时候他已经成为初地菩萨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他成就的天眼不像一般鬼神和天主的天眼，他可以看见东方无量树佛。他的天耳清净到诸佛世尊所说的法全部都听得到，能够接受。当天眼同时看到东方无量树佛，天耳同时听到东方无量树佛所说的法的时候，我们凡夫会认为那岂不是像菜市场一样吵闹混杂，怎么听得清楚？可是大精进菩萨就是听得清楚，看得分明，所以这种天耳叫净天耳，那不是鬼神诸天天主所能得。所以如果有人说我开悟了，我是初地菩萨，那就请他看看这一段，看他能不能自称初地菩萨。因为天耳清净的缘故，所以东方阿僧祇佛的每一尊佛所说的法都能够听闻受持，不相障碍。这个时候大精进菩萨这样继续精进勤行，满足七天，这七天之中以智慧为食，不吃世间所供养的食物。因为不吃世间所供养的食物，所以诸天才用散花来供养，有天眼的人就能看见。此时大精进菩萨不披袈裟，亦不见佛，不受境界，如是观已成大智慧。这一段请大家注意，为什么不披袈裟，不见佛，不受境界，如此观已反而成就大智慧。披袈裟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出家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时候大精进菩萨不出家。为什么不出家？本来辛辛苦苦求出家，而且也已经出家了，现在又说不出家，岂有此理？当一个人悟到真如时，才会真实的明白出家的意旨。出家是什么？出家，有身出家，心也出家；有身出家，心不出家；有身不出家，心出家；有身不出家，心也不出家。总共有四种。上周讲到，大精进菩萨不披袈裟，亦不见佛，不受境界，如是观已，成大智慧。大精进菩萨出家而不披袈裟，所谓不披袈裟是离了相。我们一般人说出家是出世俗的家，住到如来的家也是一个家。因为换到如来之家，就把头发剃掉，衣服也换成出家人的衣服。这种出家人是换一个家住，出世俗之家。大精进菩萨的出家是真出家，出三界的家。真如佛性了了现前，名为出家。已经了悟的人就知道，在实际理地，真实的理是无形无相。真如不是会思维，有喜恶的心，也不是神识，更不是物质的色身。既然如此，那袈裟要披到何处？披袈裟是因为有五阴，有色身才能够披袈裟。但是色身不是我。如果有一个色身，而没有一个会思维的意识心，以及意识心的根源真如，这个色身是没有生命的，它不能动，当然不会去披袈裟。既然没有五阴，那大精进菩萨何能披袈裟呢？因为真如不是物质，不可见，不可触摸，因此不披袈裟。亦不见佛，是因为佛不可见。真正的佛就是真如，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说的就是真如。无形无相，不是物质，这个真如才是真的佛。一般人以为2000多年前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的释迦牟尼佛才是真的佛，以为他入灭了，现在没有佛了，错了。入灭是色身入灭，法身常住，哪里有入灭呢？应身入灭之后还有报身，报身有32大人相，80种随心好，每一种随心好有84000种光，每一种光又有84000种好，无法想象。天界里面的天主、天人便以为报身就是佛，但是这个报身也不是真正的佛，真正的佛是真如，可是真如不可见，这不可见的真如才是真正的佛。真正的佛既不可见，那么要大精进菩萨如何见佛呢？所以说他亦不见佛，不受境界。境界是因为五因才有的，所谓境界是因是智界，因是见智。释迦牟尼佛初成立僧团时并没有境界，他将所有弟子都当成完美的人，假定每个弟子都不会犯错，刚开始僧团都没有问题。从五比丘开始，佛陀一转法轮，他们立刻成为阿罗汉，所以不必智戒。后来弟子越来越多，根器不同，有人做出不如法的事，所以有人报告世尊，世尊因弟子的报告而制定境界。因不如法的事情越来越多，所制定的境界也越来越多。境界是因为人在世间有五因，因五因而有人与人的接触，因有接触才会有事情变化。某些事情的变化对僧团有不好的影响，所以渐渐制定境界。真如既不是五因，要如何守戒法呢？所谓戒法，是我们不可以去做不好的事，做不好的事情是五阴才能做，色身才能做，像是杀人、窃盗、妄语、邪淫，要有色身嘴巴才能够做，如果没有色身呢，要如何做呢？心里想着邪恶不正的事情，那也得要有身体，要有脑筋，这个一根，若没有一根，又如何去想这些不正当的事情？所以设立境界是因为有五因而设。现在大精进菩萨亲证了真如的境界，真如无形无相，没有嘴巴，色身形象故不受境界。这样观察完成之后，大精进菩萨成就大智慧，以这智慧，他可以清楚地看见十方无量数佛，能够听闻十方无量数佛在说法。因为他有很深的禅定功夫，再加上大悟彻底，能够成就如此大解脱、大智慧的境界。以上所说的就是观相念佛，修此法门之前必先修习定力，尤其是忆佛念佛的定力最重要。功夫有了之后，要深入的了解第一义，第一义深入了解并深入思维过后，才会知道法身是一种空性，虽然是空性，但是它是真实存在，不是像虚空玩空一般的一无所有。然后再对着庄严的佛的画像或是塑像去思维，知道法身性空，一切相不是法身，一切相都是幻化，暂时而有，一切法界的实际只有一相， 无相，因为无相的意旨已经如实了知，所以称为见地。见地之后，从无相的空再来观察世间一切的有，才知道原来世间一切有一直都在显示无相的空性。如此观察深入之后，住于中道，从此对身心世界的执着自然消除了，攀缘和散乱消失了，就可以进入很深的三昧里面。因此之故，成就了深妙的五通，能够度无量的众生。总而言之，学观相念佛之前的两个要件，一是定力，二是深入的了解第一义的圣地。